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在今天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嘉妍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个我刚刚看到的一个灵修的提醒。这个灵修的提醒呢，它这个标题是很吸引我，当中就讲到关于幸福啊，什么是唯一永恒的幸福呢？作者呢，他就引用了约翰福音16:22，说到这一句经文：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呢，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如果你熟悉圣经呢，应该都知道这一句经文是出自于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你们的心可以喜乐，就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的当中嘛。这个喜乐的是耶稣所赐给我们，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如果说没有人可以夺去，那有两点呢是必须要成立的。第一，就是你的喜乐源头呢是持续到永远的。第二，是你也会永远的活着。如果您的喜乐源头或者你自己不是永存，那么你的喜乐都将会被夺去了。什么是可以真正拥有永恒的幸福？就是要跟永存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来连接上。与耶稣同在的喜乐是从今时直到永恒，就好像一条呢你看不到但是这个不会断掉的线一样。这个也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的，这个喜乐不会因着他暂时的离开而要跟我们切断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愿意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现在您在生活上也许也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你的喜乐并不会断绝，只要你真正的与主耶稣联合在一起。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等一下还会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朱弟兄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你好。
你好啊，朱弟兄。
你好。
是啊，朱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有三个问题。
嗯。
一个是关于工作方面的界限问题。
哦，好，请说。
在什么样的事情做正经事情？因为我们这边好多做京东的，赚的比较赚的钱，但是我。因为这做这个事情并不违法，但是我良心过不去。但是他们可是长老还有牧师的子女也好多都在做。
我可以问
一下，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你们都在做什么工作啊？
他们是做那个电商。
电商是吗？
嗯嗯。
啊，电商的工作。
因为他们没有货源，他们就贴过去，那比较便宜。但是他们贴过去卖的时候呢？他们是加价，像20块钱的东西可以卖到200，但是怎么卖呢？他们就用广告去开车。
嗯，
那么在这个开车呢，就是每天大概可能医院 付的多也可以，那就你的画面就在你的那个你那个橱窗在那个弹射的机会就更多，别人接受你的那个就是看到你的那个橱窗的那个机会就更多。
嗯嗯，
但是这个广告费很高的，每天可能至少200，或者是有的人发了5000一天，他说没生意的话，
嗯，
这个人会疯掉。但是有的好多人就是在走这样的路子赚了好多的钱。
嗯嗯，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但是我觉得良心不会，良心对不起别人，因为20块钱的东西你加价到200的话，
你觉得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钱的。
你觉得过意不去是吗？
但是牧师还有好多的那个他们的子女都在做。
那30块钱的东西你觉得可以卖多少啊？
我是这样理解，我觉得有卖20块钱的，他就值20块钱。你再加价就是你对别人没有益处的，我觉得没有益处。
嗯，那你看到他们这样做，所以你就打抱不平吗？
我有点心动了，我也想做了，但是我纠结了好久，我还是没去做。
嗯，
但是好多时候，现在人不止一样这样的事情呢。还有卖保健品的弟兄姊妹，
嗯嗯，对对对，
他们说他们跟人说，哎，这个癌症不知道好啊，我说我心里说这有点夸大了吧，我说我想赚钱，这明明是保健品，也不是国家所推崇的那个药物，而且他明明上面写着明明是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
嗯，
但是卖的非常的贵，他们也去做这个。
嗯，朱弟兄，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40左右。
哦，40左右，成家了没有？
没有。
哦，嗯，那你现在是做哪一行的？你也是做电商的吗？
我现在我之前是在厂里做文员的。
嗯，那现在呢？
可是在厂里做文员，因为也是做假。做那个做合同那些都是假的，我就没有去做了。我说我敲键盘的时候心里就有一句话说这是假的，然后我就想起圣经上说的耶和华恨恶虚假。
对，
我就没有去做，我们去上班了。现在我在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以为你也是在做电商这一方面的工作，你没有哈？
我打算去做，因为我心动了，
嗯，
能赚好多钱。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做生意呢，那个目的是赚钱，但是那个结果呢是要服务对方的那个过程。当你服务对方，对方得到满足，就是说你给他的产品是对方所需要的，又能满足对方的时候呢，你自然就能够赚到钱。如果是你就是为了一个劲儿的赚钱的话，这个呢可能那个路走得不够长，因为你达到了目标，但是呢到后来人家发现，哎，你的东西是不靠谱的，价格太贵了，我在别的地方同样的东西我可以买到，但是呢我不买你的了，我买他的了，你懂什么意思吗？
知道。
嗯，所以我
这个这样的事情别人是就是让别人发高的高价钱去买，别人没得到好处的，别人会发现的话就会转变的。
对呀，我刚才说了嘛，当他发现那一刻的时候他会转变的。你所认识的人，他们很多的人去做这些事情，本身它不是一个犯法的事情，对不对？
不是。
对，那你就没有这个资格去批评他们。因为他做的是没有犯法，在法律的保护之内所做的事情。只是买的人因着广告的缘故被吸引，而他去买了他的产品。但是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在 marketing 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学到的就是你 是要赚钱，但是赚钱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是先要满足顾客，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去赚钱。
就是吗？
嗯，
是这样理解吗？圣经上说，说凡事召集人的好话，那做事也是不是应该也要对人有益处呢？
我们行事为人呢，要有智慧，要有变通。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不犯法的，你明白吗？如果今天他们做这些事情是犯法的话，是绝对不允许的，圣经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而是他们是包装，而是用一些其他的广告的方式去吸引别人，想把这个产品卖出去，对不对？这个是做生意的一个方式。我们做生意有很多方法，你可以摆摊，你也可以放在网上，你也可以个店铺，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有。所以你自己觉得这个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做，因为你心里没有平安嘛。但是我们不批评别人，因为他没有犯法。朱弟兄，你明白吗？
明白。
嗯，所以首先呢，我建议你看到别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不批评，那你做还是不做呢，就在乎你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太过分了，哎呀，30块钱的东西卖200块，太过分了，你心里面过不去，你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就不要做。那你用你的方法，老老实实的，就是用简单的方式去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的给人家，那长久人家发现，哎，朱弟兄这里的货跟我在网上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为什么那里是200块，这里是60块钱呢？那他当然就回头来找你了，你明白吗？只是你赚的比较慢一点，你钱赚的比较慢，慢的代价就是你心里面有平安咯。
嗯，感谢主，明白了。
嗯，明白了哈。嗯，所以不要打抱不平。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我对我因为一些弟兄对我有那些不好的做法，
嗯，
比如说我也说了一下呢，比如说那个在圣诞节的时候，
嗯，
那唱赞美呢，每个人献出赞美啊，他说他总要他就总在那个台上唱，总在，我说弟兄还有好多弟兄没有唱的，我说你等一会唱可以不可以？因为我在那里是负责拍照哈，还有那个一些服饰的工作。
嗯，
然后我就对他说，我说你等一下，等让他们唱一下可不可以啊？我说你也是教会的那个负责人呢。还有一次呢，然后呢，在一次唱看弟兄的时候，我说弟兄，我说你稍等一下嘛，让我回去，跟我奶奶等等说一下，然后我处理了我家里的事情，我们一起去看望那位老弟兄哈。
嗯。
他也没有这样做哈，他就直接不理我，就跟别人一起去了。还有呢，好多好多事情，我觉得他的做法不对呀。然后我就跟一位姊妹说，我说这样的负责人不行呢。然后那位姊妹，然后就在那个平台上说了一句，说祷告的时候，我说，说我是。就是间接的说没有指名哈，我知道他是说我，他说，大坦可拉一党那个不服从领袖，我说我哪里不服从他，是他做的不对吧？我说我做的没有错，我说是他们瞧不起人，是他们没有尊重人，难道我说一下，我想跟他当面说。但是我好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都祝福他，但是他们做的不够好，他们我觉得是他们不对。而且有一次有几位姊妹脚不方便的时候，我说弟兄你去接一下他们吧，他都不去接，然后我就骑着电瓶车去接他们，因为他们的脚有疼啊，他们的脚有那个慢性病吧，脚不了多远。所以我就而且他不动身，我跟他说了，他理都不理。
嗯，
那我说我跟一位姊妹说，我说这样的弟兄，我说这样的，我说这样的负责人不行的。他就说我是可拉一党，说我是大贪一党的。我说我吓都吓死人了，我说的不敢说了。
也就是说你在教会跟弟兄姊妹的互动不是很理想，对吧？
他们做人为人不行，我现在还是这样说，但是我想跟他们直接是这样直接跟他们讲。
那你觉得教会哪些人的行事为人比较好？
有好的，真的有好的。
你们教会有多少人？
10个人。
啊？
乡下的教会。
多少人？
几十个人。
10个、20个、30个，多少个？
20多个，20-30个。
好，30个里面有多少个是做人行事为人挺好的？你能告诉我有多少个吗？
这个我没有，反正有好多啊，但是。不是我一个人说这位负责人不好，教会的那个电风扇坏了他不去修，玻璃烂了他说他没时间，而且是我和弟兄去做的。教会的那个好多事情他都不管，我说你是负责人你应该带头，我带什么头啊？他说我都无语了，是吧？
我觉得朱弟兄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在农村20-30个人的话，一定是没有牧者，在管理上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虽然你说是负责人可能不负责，不去处理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教会的其中一个成员，你看到了，而你又跟别的弟兄一起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欣赏你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不要埋怨，因为你埋怨的本身呢，对教会、对事工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一些隔阂，关系就不会好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如果我们每一天只盯着对方的缺点，而看不到对方的优点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是很痛苦的。你去到教会，你会看到很多问题啊，你心里面就会不平安，你心里面就没有喜乐，对吧？而你看到的问题，常常指出来，常常讲。而别人又觉得朱弟兄从来都没有讲一句造就人的话，鼓励别人的话。人其实都是需要别人鼓励我们的，你需要鼓励，我也需要鼓励，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当别人肯定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充满欢喜，别人肯定我的时候我也开心。所以要学习，我们的确是教会有不同的人，的确有些人他的问题是挺严重的，但是我们不能开门见山就批评他，这样的话对方不单单是听不到你的一些建议，他反而对你有一些抗拒的心理，明白吗？对，你先看到对方做得好的地方，他没有换灯泡，他没有换什么东西，但是他有做到好的东西呢，你要看到，看到了之后呢，你要先肯定他，你跟教会的负责人说，哦，我看到你上一次怎么怎么样，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怎么为你祷告呢？你关心一下他。那然后你就可以说，哎，教会的这个灯泡好像坏了很久都没有换，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下？那他就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那个空，那你就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更多的去关心他，你最近忙些什么东西，你可以了解，然后你就说啊，你没空的话，好，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能够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分担一下。教会是一个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对不对？
知道了。
而
是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这样理解啊。首先，如果只看他的缺点的话，那个自己的情绪啊， 自己的血了不好的了也会带动起来。
对，
如果靠弟兄好的地方彼此包容了，大家都要，就是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想一下，
对，
大家都要包容，彼此包容，都共同进步。有不对的地方要饶恕哈。应该以爱的方式，爱的出发，去共同的进步。
对，
说不要说那些，如果说那些话，但是我想的，想了一下，这些不对的。该不该说呢？这些
当然，当然可以说，但是要有智慧的去说，对不对？对，我说了，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也好，或者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也好，当我们看到对方的问题，要指出他的问题之前，先要肯定对方，先告诉他说：“哎呀，孩子啊，你这一次啊，妈妈看到你真的是很努力的用功读书。”然后妈妈很欣赏你啊，你真的是很努力了。然后呢，有一件事情妈妈想提醒你，就是说最近发现你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个会不会让你的身体啊，影响你的睡眠呐、啊，影响你的学习呢？你这样提出来的话，他愿不愿意听啊？他当然愿意听，对不对？
嗯，是。
你如果是一看到孩子整天在看电脑、看电视。你就骂他，你说你是学生，你不念书，你整天看电脑，你怎花那么多时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的，知道吗？
说话要温柔，老师。
对了，说话要温柔，然后呢，该讲的话要说，但是你要找适当的时候去说，好不好？好啊，那今天我觉得非常好啊，跟你谈了这么多，我觉得朱弟兄你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希望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也希望你真正的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能够跟更多的人和睦的相处，好不好？
好的。
好。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爱你。
孙姊妹你好吗？
哎，喂，你好。
你好，孙姊妹。
啊，你是周师母吗？
我是啊。
哦，周师母你好。
是不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年轻啦。
确实，我感觉跟之前通话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吗？
嗯。就我以前很早的时候，跟您也通过电话，那会儿应该还小，读高中吧。
读高中的时候啊。
嗯。现在都已经毕业，要参加工作了。
大学毕业啦。
嗯，对。
哦。读高中的时候来电话，当时你跟我谈什么事情啊？
哦，就是当时谈嘛，我在那在家这边参加高考，我说感觉想尽力好好努力考一个好大学，那时候目标就很单一，就每天学习，然后想着考一个好大学。
啊，那你现在的大学你满意吗？
我觉得挺好的。我过去的7年， 读了本科，读了研究生，然后在外边也收获了挺多的经历的。
哦，研究生也读完了？
嗯，
哇，
今年刚毕业。
哇，好厉害哦。
哎呀，还是感谢有神的帮助吧。
嗯嗯嗯
嗯。
你是读哪一个专业的？
我读那个类似于计算机那种。
哦哦，类似计算机的。嗯 嗯,
嗯，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就主要是在找工作嘛，哈。
嗯，
然后现在就最近啊，也在一个新的地方，在那儿准备我的面试。但是我说实在的啊，师母，我的那个笔试成绩不高，然后呢，
嗯，
我就想着尽量面试我好一点，再好一点，然后每天就在练习练习，因为他给出了一个讲课的范文嘛，
嗯，
然后我就想着我尽量的练得好一点，再好一点，但是不仅要讲课，还要再有一个出个问题让你回答，
嗯。
就是现在也不知道出什么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嗯，
因为每个地方它那个规则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部分我没有那么些丰富的东西去说出来，
嗯，
去讲出来，而且你还要通顺一点，然后你的时间还要把握的比较合适。哎，我就头大，最近一直在辗转各地在考试。
嗯嗯，其实你一直在预备当中，对吧？
嗯，我就觉得没关系的。我前段时间打过电话嘛，
嗯，
大概可能有一个月之前了，因为也考了好久了，感觉也就是一边准备一边出来，然后可能再回家再重复这样的过程，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嗯嗯，反正这么久考下来，我就觉得没关系的，我就放手去大胆的试，有神在后面给我推着。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刚才也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人家也会问一些问题是你都不知道的问题，对不对？
嗯，我其实还挺紧张这种的。
我觉得呢，其实你刚才讲到大胆去尝试，后面有神在帮助，这个呢，
嗯，
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无论是预备的怎么好，
嗯，
无论是预备的怎么丰富，但是你不依靠神的话，可能你到时候你预备出来的东西你都没办法表达。
嗯，
对,
对
吧，
对对对，确实。
所以呢，你一定要，对，你一定要记得，智慧跟知识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要依靠神。
嗯，
但是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我们尽我们的职分去预备好自己，
嗯，
其他的就交托仰望给神，这样你才能够靠着神能够刚强壮胆的去面对这个笔试，而不是靠你自己啊。你千万不要说啊，我读啊本科也读完了，研究生也读完了，我又预备了这么多啊，我一定没问题。我跟你说，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是骄傲或者是眼中没有神，不懂得去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呢，你的那些知识到时候你不一定能够发表出来的。
嗯嗯，对。
嗯，所以我首先呢为你感恩，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就寻求神的帮助，引导你怎么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大学，现在一路走过来，就是面临要找这个合适的工作，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你再次的去认定神，然后呢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你的面试。
嗯，好的，没问题。
嗯，太好了，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我就非常的感恩，为你感恩。但是呢，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
嗯，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面试啊？
嗯嗯，我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要面试了。
对，我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准备了好久，好几天了。
嗯嗯。
他通知的也比较匆忙吧，就从通知到你 到你这个面的时间大概就有五六天的时间。
嗯嗯嗯，没问题的，
没关系的。
对对，
我相信，我觉得就是也考了这么多次了，
嗯
嗯，每一次都在不断的让我的信心重建，然后也在让我更加坚定。
嗯，对，你前面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对不对？
嗯嗯，
紧紧的靠着神，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才是最踏实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其他的都宝贵。那除了面试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嗯，我其实除了这个地方的考试，这个地方考完，我还要赶紧去下一个地方考，连在一起了。
哦、嗯、哦，就是你找了几份工作一起要面试，对吗？
嗯，对，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嗯，
我比较倾向于当教师嘛。
嗯，
然后我就刚好投了几份简历之后吧，就一直在等消息，等消息。哎，刚好这几个赶到一起去了。
哦，嗯嗯嗯，很好啊。我觉得有几个地方一起找你，表示就是说，他们都需要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去给他们一些支援跟服务吧，所以我觉得很好。
嗯，
嗯，你读完研究生现在多大了？
现在啊、我现在27周岁。
嗯嗯，27岁有没有谈恋爱呀、啊？
哦，没有，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嘛，然后我因为不太想留在那个城市，所以我也没有去说主动的寻过，或者是可能啊，主要就是神保守了我的心吧，我没有太大的波澜。
哦、
可能或许会有人表示出啊，
嗯
啊、喜欢我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触。
嗯嗯嗯
嗯嗯，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先预备好自己，我自己没有很好的坚定的被建造出来的话，好像不适合进入到一段恋爱关系当中，也不是很合适。
嗯，
这样子也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所以确实没有。
非常好啊、哦、非常好，你对自己的认识也是非常的清楚。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还没预备好的时候，我们盲目的走进这个恋爱关系的话，可能都会受影响，两方面都会受影响。还年轻，27岁嘛，所以在工作上面稳定下来，然后呢慢慢在这件事情上面也交托给神，让神给你开出路，一步一步的依靠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自己的看法。嗯，为你感谢神吧，真的是为你感恩呐、啊。今天有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很难得。但是我想问，你的爸爸妈妈不着急吗？
哦，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一开始也催过，我妈妈不着急，我妈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有信仰的嘛。然后，我爸之前可能会提过一点，但是他也是可能不太希望我找别的地方的人，因为毕竟上学的地方离自己家太远了。
哦哦，
嗯嗯，所以他可能也没有说是特别那个急迫吧。
嗯，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这方面还是挺尊重也挺支持我的。
非常好。
嗯，
我觉得家人不给你这方面的压力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我想知道，但是你对这个异性的这个要求有没有什么条件呢？
我其实现在还没有太考虑这方面问题。
哦，还没有去思考。
我就比较顺其自然吧，因为我想着可能神给我预备到了时候了，那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我自己去着急或者是去要求他们怎么怎么样的，好像也没啥用，我就没考虑这个问题。
哦，有空的时候，因为你现在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开始也可以开始去慢慢的去预备一下自己吧。
嗯，
也就是说，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异性的条件，比如说 他是不是基督徒，而他、
他必须是。
OK， 这个非常好，他必须是基督徒。另外呢，你还需要什么？你是看他的外表呢，还是看他的人品呢？另外就是你对对方的一个就是要求，就是说，是不是有担当，肯负责任？这些问题，我觉得你都开始要去思考了。
嗯，好的，好的，我感觉可能我先把工作稳定下来，再想这个事情。
嗯嗯、对对对对，我也是鼓励你这样做的，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后不是说。就是说很严肃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你开始要去思考这一方面，因为突然有一天，如果是你遇到了个合适的，你觉得啊这个人挺好的，但是你都没有一个头绪的话，我就觉得你很难去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适合跟你在一起守住一生的人。
嗯，确实，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个这种清楚的认知，
对，
可能即便这个人他出现了，也许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反应过来。
对呀、啊，而你自己呢，也要认清楚自己的这个角色，就是将来有一天你谈恋爱的话，作为一个女朋友，或者是将来两个人谈恋爱到一个程度，要走进婚姻的时候，你对婚姻的看法跟对方对婚姻的看法是否是一致的，对事情的价值观的看法是不是属于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而你呢，是不是对婚姻里面自己的角色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些呢，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开始慢慢的去想去预备是可以的，是应该的。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是吗？
嗯嗯，好啊，那我觉得非常感恩今天又听到你的声音，没想到高中的时候打电话来，现在这么多年了，你看差不多也有七八年了吧。
嗯嗯，有七年了，
对吧？这么多年之后又来电话而告诉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本科毕业了，研究生也毕业了，要面临考试，这个面试的考试。为你祷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你的这个电话也会为你感恩，也会为你守望的，好吧？
嗯，好嘞。
嗯，好
的，好，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哈。
嗯，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好，再见。
嗯，再见。
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就不会绝望， 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感恩能够收听到朱弟兄和孙姊妹的电话，我们就来邀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今天呢，宋老师呢，请你都要为这两位的听众的他们讲到自己的工作呀，还有对前路上的这个安排来祷告。因为知道孙姊妹呢也是找工作的当中，大学毕业以后啊，那我们就把这两位听众的需要呢，就请你为他们来祷告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祷告的这个权柄，在祷告里面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亲近你。求你就把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重担都挪去，我们可以专注的去仰望你，去向你倾诉。求天父你首先纪念朱弟兄在电话里面听到他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疑惑，去寻求帮助来这里倾诉，是为他很感恩的。听到他其实有一颗很渴慕你的心，也敏锐到自己内心的状况是有纠结的时候，而在交流的期间他也反思到自己的一些不足，愿意学习。求天父你就让你的爱充满朱弟兄的心，在和弟兄姊妹还有教会的负责人互动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学习怎么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在说话的时候可以学习怎么去祝福别人，去说一些造就别人的话。同时求天父你也继续的赐给他有满满的恩典，继续经历神你的祝福。因为我们在祝福别人的同时，其实神你也在祝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长得更像基督的样式。求天父你继续带领他跟他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这个群体里面一起去成长。而他在寻找工作的当中，他也很希望工作里面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见证去见证你。就求天父你就带领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保守他的心，让他继续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做恰当的决定。另外也为孙姊妹祷 告，其实每一次听到他在电话里面有一个很喜乐很有力的声音，也是被他感染到，被他鼓励到。感谢天父你一直带领他，他也回想到多年前在高考之前已经打过电话来跟我们去分享，而在这一段的学习的路程上面，神你也和他同行，而且赐给他有丰富的恩典，为着孙姊妹我们献上感恩。求天父你的圣灵常常在孙姊妹的心里面去提醒他，时刻去谦卑倚靠你。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他需要奔波到不同的地方，也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平安的心，有好的休息。求天父你就赐给他心里面满有你的平安，有最好的精神状态去应付面试。相信神你对孙姊妹是有美好而且独特的旨意，就求天父你加给他有力量，他的生命能够荣耀你。另外也为着孙姊妹，他有一对很支持他尊重他的父母，我们感恩。求天父你继续引导姊妹慢慢的去发掘自己，认识自己的需要，还有认清对于婚恋的价值观，就能够靠着天父你好好的预备自己走人生的各个的阶段。求天父你继续的带领孙姊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还好吗？藏在沉默里的话，是牵挂吧，就算我在长大，我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好消息，是我前一阵子回老家了，然后去看了我的爸爸妈妈。
算算也有两三年没回过家，看着照片里的你又多了白发。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给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面我说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早日康复，因为之前我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爸爸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同居了，就没有勇气也没有用对方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胆怯逃避，更是瞒着家人直接怀孕生了孩子。然后我爸爸妈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很难过，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决裂。这段时间里面我爸爸的心里其实是很非常痛苦的，妈妈也很难受。我也随着孩子的出生，然后夫妻感情不和睦，就是怨天尤人，很爱发脾气。202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向神回转，认罪悔改。
其实我懂你爱我，只是不会表达，请你放心爸爸，我会好好的。
一开始我是发电邮给你们，然后去年我给师母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师母提醒我，其实我的爸爸很爱我。这种长期的错误的这个模式里面，我好像真的忘了我的爸爸一直都很爱我，只是我们大家表达的那个方式还有方法包括想法都错了。之后我给我爸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虽然表面上爸爸没有任何的回响，但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是会受安慰的。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有机会表达歉意而心里舒畅。年三十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电话，他简单说了几句，语气很平和，然后我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在流泪，这个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在开和好的路。4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我爸妈又要去外地了， 我就很想要回家，但是我很纠结，我不知道回去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其实之前有买过很多次回家的车票，之后都退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退，我也没有和娘家人说，然后直接就带着孩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有担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是要去面对，就是我鼓励自己说，哪怕是被说被骂，哪怕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然后我就到了家，下了车，看到我爸爸在忙，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然后我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我听到我爸爸在招呼我，我才开始走向他回应他，就是这样平和的见面，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天梦见家门口强人闭上的笑容，喊声我回来了，饭菜香，嚼口水比泪水先
感动啊，我听了都感动啊。所以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看到你回来，他们特高兴，是不是？
对。
你看吧，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还是爱你的。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然后就是好像就开始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啊，原子妹，天下父母心，你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也有儿女了。你的孩子你很爱他吧？
对，很爱他。
你爱他是因为他听话你才爱他吗？
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对，他就是你的孩子，无论他听话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不听话，你一样的爱他。爸爸妈妈心里面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多么期望心肝宝贝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是反叛呢、啊、或者是不懂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你能够跟家人和好，尤其是跟爸爸的关系。我们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的情人呢、啊、爸爸是特别特别疼女儿的，当然了妈妈也爱女儿，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是特别不一样。你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你已经写信道歉，现在你又鼓起勇气带着孩子回到家里了。当你爸爸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的话跟爸爸讲，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比以前懂事了，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伤害了你们，所以 我来跟你们道歉。我觉得你要跟他说，甚至你也要听一听爸爸妈妈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如果他们也都能够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回去就是日常的那种对话。
对啊，现在好像比较客气一点，心底里面大家都有一些话要讲，但是呢就是压住压住。像你也是一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走错路了，你自己又成为母亲，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讲给他们听。我们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的开心。爸爸妈妈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爸爸妈妈是信的。
那更好，那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们讲，就讲浪子回头，你说我好像过去好像浪子一样没有听你们的话，现在我知道
不是太善于表达，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敞开心扉跟他们聊这些。
对，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你就弄一个很好的气氛，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敞开的去谈。
对，本来我们这个事就像是一个烂摊子一样，但是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神他希望多少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和好，跟爸妈的关系重新和好之后呢，你们要互相的支持了，要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走。
好的，
那我们就为你有这个勇气能够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沟通交流祷告。
谢谢。
好啊，如果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你们交流之后你们有改善，有一些其他的见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愿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虽然你说你不敢讲，你没有这个表达的能力，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会给你口才，他会给你聪明的。愿神祝福你哈。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了一个好的见证，感谢我们的听众们愿意与我们分享你们的喜怒哀乐，我们才可以跟你们呢有这样的同行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像刚刚你听到这位原姊妹的见证一样，想要跟我们分享见证，请你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的。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我们的热线都是开放的。大家也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在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